儿子上高三时，我被查出患有末期肾癌。当他得知父亲的生命也许只剩一年，他说："我想当医生。"儿子报考的几十个医学院中，有5个医学院答应面试，但每次面试，儿子都铩羽而归。这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日子，眼睁睁看着好友接到医学院入学通知，他更受挫折与打击。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儿子考上美国医学院有多难》，文长约瑟，写于洛杉矶。小儿子 Mark 3岁时，我与妻子有一次带他去医院看病。当他看到穿着白色外套的医生时，还在不停地用小嘴吸吮手指的他，便奶声奶气地说："我要当医生。"我和妻子听到后，只把他当作幼儿的戏语，没有当真。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儿子3岁时讲的这句话，竟变成他长大后真正的梦想。儿子上初中时，嘴巴里偶尔仍嘟囔着说："长大了要当医生。"我们半信半疑，但为了圆他的梦，便为他找了一位退休的数学教师补习数学。因为我们猜想，要想当医生的人，也许必须要有很好的数理化基础。这位数学教师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儿子在他家补习数学课之前，他总是要求儿子背诵一段圣经。几年下来，虽然我不晓得儿子的数学进步了多少，但可以肯定说，儿子在这位数学补习老师家倒学会背诵不少圣经里的经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儿子背诵的旧约箴言第3章“复言智慧的益处”。这章圣经长达33节，儿子可以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得滚瓜烂熟。其中有这样一句警句：“She is the tree of life to those who embrace her.” Those who lay hold of her will be blessed. 这句英文版的经文也可译为，凡拥抱上帝的人便拥有了一棵生命树，凡依靠上帝的人便会蒙福。生命树 ,A tree of life, 这个词从此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了。儿子上高中时，似乎开始认真做起当医生的梦来。他连续2年利用暑假去一家医院做义工，他在医院为病人服务，在病房里扫地、送饭，兴致盎然地干了许多又脏又累的活。他人小胆大，寒假时独自一人飞去美国东部的圣路易斯市，跟随一位在当地享有盛名的外科医生 Dr. Sun 进入手术室。观察他如何为病人做那些血淋淋的心脏外科手术。儿子上高三时，我被查出患有末期肾癌，6个月内连续做了2个手术。那些日子里，他经常陪我跑医院。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的生命也许只剩下一年时，他说："我想当医生。"儿子考进了加州圣地亚哥大学，这是一所很好的综合性大学，在现职教授中有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2位教授任职于生化系。儿子选修了生物学以及其他与医学有关的课程，因为修读这些医学预备课程是报考医学院的必要条件。中国有句成语10年寒窗，形容常年刻苦读书，而在美国学医，要经历比10年寒久的漫长旅程。与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同，美国的大学不设有医学专科，医学院只招收具有4年大学学历的本科生。 医学院的学习时间是4年，再加上担任住院医生的2-3年，一个人拿到医生执照可以行医时，将是30岁出头的年龄。换句话说，美国医生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里读书。在美国社会上，医生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所以在大学的新生群体中，特别是那些被虎爸虎妈们寄予厚望的华人子女，梦想当医生的年轻人比比皆是，但真正梦想成真的人为数并不多。深奥的生物课程，激烈的竞争，刁钻的考试，使得许多选修生物主课的大学生半途而废，转而去选修其他一些较为容易的课程。能坚持把大学里的预备医学课程学完，便是件不简单的成就。儿子在读大学的4年期间，生活丰富多彩。他没有像其他那些立志想当医生的学生们那样，整天拼命啃书本。他把他的小提琴带去校园，参加了一个大学与社区合办的交响乐团，每星期都参加乐队的排练与演出。他在大学1年级时交了一个女朋友，女孩子很漂亮，长得很像好莱坞那个演《黑天鹅》电影的女影星娜塔莉·波特曼，但他们之间交往的时间不长，不到1年就吹了。多情善感的儿子还为此伤心欲绝了一段时间，考砸了几门功课。好在儿子从小与父母很亲近，他在这段情绪低落时，经常打电话给我与妻子，向我们倾诉他的苦恼。我这老爸以过来人自居，与他分享了自己年轻时遇到的相似感情上的困惑，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而妻子坚定地对他说，我们相信上帝将来一定会为你预备一位最好的妻子。儿子在上大学期间参加了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华人教会，他被选举为教会青年团契的负责人。这个青年团契活动频繁，儿子经常要带领团契中的大学生们去社区辅导弱势族群的孩子们的文化课。在教会里，他还参加了一个侍奉，帮助流落在圣地亚哥市老街的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每星期周末，他都会在自己汽车的后备箱装满了瓶装饮用水与一些罐头食品，驾车去城市中心的老街头，把它们分发给那些流浪汉，与他们谈心，传福音。我曾一度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因为主流媒体经常报道，在这个社会底层的群体中，有不少人沾染上吸毒、打架、酗酒等恶习。但儿子似乎对自己的安危毫不在意，在老城的街头，他甚至与几个流浪汉交上了朋友。大学4年的学习期间，他从没有间断过这份义工。大学毕业后，他卧薪尝胆2年，为报考医学院做准备。在这2年中，他仅挣到美国劳工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因每月的薪酬低微，他没有钱出去自己租房子，于是搬回家住了。美国医学院非常难以考进，除了必须在大学修读医学预科课程外，报考人还必须度过2道难关。第一道难关，报考人必须有在医学领域做义工的经验，这包括曾经在生化研究所、医院、门诊里工作或义务服务过。倘若报考人曾有机会参与过医学研究，并在美国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过科研文章，那就会更加有利。第二道难关，报考人要参加全国统一的医学院入学考试， The 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 简称 MCAT。 这个全国统考是用来评估报考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书面分析能力、 以及在科学理念与原则方面上的知识。考试分四个部分：一、化学与物理；二、生物学与生化学；三、批判性思维与推理技能；四、心理学与社会科学。儿子在过第一道难关时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位贵人，我的癌症主治医生 Dr. Pell。 在一次门诊中， Dr. Pell 听说我有个儿子打算学医，便主动向我提出可以让儿子来医院到他的部门工作。我的癌症主治医生是一位年轻的肾癌膀胱癌专家，他幼年时是个天才儿童，上中小学时连续跳级，18岁大学毕业，22岁医学院毕业，26岁就成为肿瘤医学博士。他虽年仅30出头，却已在美国的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许多美国的制药厂和科研公司都与他合作，把他们研发的新药让 Dr. Pell 用于他的病人临床试验上。儿子在他手下的具体工作是为他在癌症临床试验中取得的数据做分析处理，并写出总结报告。另外，他也跟随 Dr. Pell 左右，观察他如何为癌症病人做诊断。Dr. Pell 对儿子想当医生的梦想大力支持与鼓励，他为儿子创造了良好工作环境，使儿子可以积极地参与他的临床试验论文的准备与写作过程。在短短的一年里，儿子参与了3篇临床试验论文的写作，成为这些科研论文的集体作者之一，其中的一篇他甚至是第一作者。这3篇论文均发表在美国的医学杂志上。然而，儿子在报考医学院的过程中犯下了一个错误判断。他曾做过调查，了解到医学院录取的大学平均分数 GPA 以及全国统一医学院入学考试 MCAT 的平均分数。他天真地以为只要他达到医学院录取的平均分数线，便有希望考入医学院。儿子的这个误判让他在申请医学院的过程中几经周折，吃了不少苦头。原来美国医学院在录取新生时，分数线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学生族裔的多元化，医学院校招生录取政策上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对不同群体申请人采用不同标准。儿子万万没想到，因为他的亚裔背景，即使他达到了医学院录取平均分数线，他却只有 20.4% 的录取可能性。但如果报考人是黑人，被医学院录取的可能性竟高达 80%。儿子的不平等竞争对手不仅仅是黑人，根据2014年报考美国医学院的资料，在同等医学院录取平均线上，白人的录取率是 30.6%， 西班牙裔的录取率是 61.7%， 他们的录取率均高于亚裔的 20.4%。 在儿子报考的几十个医学院中，有5个医学院答应让他去校园面试。为了面试，儿子买了件新西装，一双新皮鞋，他反复操练回答面试中考官可能提出的问题。这5所医学院分布于美国东西部不同的几个州，我们二老对儿子的面试全力支持，我们省吃俭用，提供给他买机票和订旅馆的经费。但每次面试，儿子都是乘兴而去，铩羽而归。对儿子来说，这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日子。收到的每一封拒绝来信，都意味着他当医生的梦想变得越来越渺茫。 眼睁睁看着他的几个要好的朋友接到了医学院入学通知书，而自己却一无所获，他的精神受到挫折与打击。但儿子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把他心里的苦水吐出来，他照常按时去一位皮肤科医生的门诊室上班，下班后他照常去一家健身房锻炼身体，并在一个业余篮球队打球。每当我去医院接受临床试验治疗，妻子因为教授小提琴课无法接我时，他下班后总是开车去医院接我回家。每当 NBA 有精彩的篮球赛时，他总是打开电视陪伴我一起看球赛，让我这个癌症末期病人享受到父与子的天伦之乐。我曾婉转地试探过他是否考虑放弃他当医生的梦想，转而选择其他比较现实的行业，因为以他的亚裔背景来说，20%的命中率仿佛是在中彩票。儿子的回答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他说他不会放弃他的梦想，如果今年没有考进，他将卷土重来，重新报考医学院。他说他准备在打工之余回去大学修几门课来充实自己。我曾半开玩笑地问儿子，他是否感到孤独寂寞，是否想找一个可以敞开心扉推心置腹的女朋友。儿子回答说他现在无此打算，再说倘若考进了医学院，根本没时间与精力去谈恋爱。七月初的一个清晨，我在社区的小公园散步，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了，耳边传来儿子稳重的声音：爸爸，有一个医学院刚才通知我，我被录取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得心脏跳速增快，两腿发软，顿时跪倒在公园草地上，感恩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儿子离家去医学院的前一天，他与妈妈单独促膝谈心到深夜，他含着泪向妈妈倾吐真言，他过去对医学院录取标准的误判，自己没有竭尽全力学习，收到拒绝来信后的挫折感。他说他之所以没有把肚子里的苦水告诉爸爸，是因为不想让身患末期癌症的爸爸为他担忧。他谦卑地说，他之所以能最终被录取，并不是他的人为努力，而是上帝的眷顾与恩典。因为儿子考入的这所医学院，今年有2000多报考人，学院只录取了108人，录取率只有5%。在美国医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有一个隆重的 white coat 仪式，即每一位新生走上主席台，由医学院的教授亲自披上白色外套，象征着这些新生的人生从此改变，他们将为治病救人的崇高使命而奉献自己的一生。望着在开学典礼上英俊潇洒的儿子身穿洁白的外套，我的脑海里霎时浮现出一棵茂盛的生命树。这棵生命树生长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当还是个小树苗时，就吸吮着上帝的智慧灵粮。这棵生命树喜欢做善事，让无家可归的人在树荫下栖息。这棵生命树有股子韧劲儿，在酷旱的日子里不放弃，凭借信心期待着春雨降临。这棵生命树谦卑地把荣耀归于上帝。